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在几周前，川普不仅默许了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，甚至最终和美国空军并肩作战，这让他政治基本盘当中的反干预派呢深感挫折，而支持强硬外交的传统共和党人则大感振奋。但是接下来川普却让鹰派失望了，他冻结了对另一个美国盟友乌克兰的关键武器供应。此时呢，乌国正在奋力抵抗俄罗斯的入侵。表面上看呢，这两项政策互相矛盾，实则一体两面。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困境就在于，华盛顿在全球的防务承诺超出了他的军事实力的负荷，这种现象被称为里普曼缺口，得名于记者沃尔特·里普曼，他在1943年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。里普曼缺口呢，迫使总统们在彼此竞争的外交优先事项中要做出取舍，若不这么做，缺口呢只会扩大。对川普而言，全力支持以色列，同时让乌克兰暴露在风险之中，那是一项残酷但清晰的政治与战略选择。即便没有以伊冲突，五角大楼也可能会冻结对乌克兰的部分武器援助，但是两项决策的时间接近，凸显出不同地区的冲突会彼此的抢夺资源，其中最宝贵的就是防空能力，也就是击落来袭的飞机还有飞弹的本领。据报啊，五角大楼呢稍早前的时候已经停止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飞弹，那这种美制的武器对乌克兰城市的防空至关重要。而在中东地区，爱国者飞弹同样需求旺盛，他们在6月12号的战争中减轻了伊朗飞弹造成的本土破坏，美军也曾经用它保护了卡塔尔的空军基地，以应对伊朗在6月23日对美国前一天攻击的报复行动。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众议员汤姆·科尔告诉政客网站，他接受了川普政府对冻结军援的解释，我们已达到关键的物资短缺，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导致我们的消耗远超6个月前的预期。这并非美军第一次在欧洲与中东之间进行军事资源的取舍。2023年1月，五角大楼呢将储存在以色列的155公里炮弹运往了乌克兰。同年10月7日，哈马斯发动战争之后，美国又将炮弹从乌克兰转送到以色列。如今，川普政府新一波的军援延宕也包括了155公里炮弹。当然了，造成里普曼缺口最大的因素呢，并不是俄罗斯或是伊朗，而是中国在东亚的军事扩张。五角大楼希望囤积而非交付给乌克兰的多数武器，比如刺针飞弹，显然就是为了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阻吓力。不同的总统呢，会用不同的方式管理里普曼缺口。一位进步派的孤立主义者可能试图全面退出美国在其他州的角色，一位自由国际主义者可能会选择帮助乌克兰强化对俄罗斯的防御，同时避免与伊朗开战，以节省美国的防空资源。一位传统的共和党鹰派则可能会推动美国武器产量大幅的跃升，以同时支援两个盟国并阻吓中国。而川普呢，当然他是一位民粹主义政治人物，而非关心里普曼缺口的战略家。但不难解释啊，当他在分配有限的美国军力时，为什么会让以色列腾出让乌克兰吃亏？首先，川普显然不愿意将美国社会推向战争的状态，以应对各战区的防御挑战。他所提出的一部大而美法案，在维持低税的同时推高赤字，而利息的支出又水涨船高，这压缩了他在任内增加国防开支的空间。川普呢也偏好短暂果决的冲突，比如12天战争，而不是像乌克兰对俄罗斯那样旷日持久又难见分晓的。更关键的是，伊朗比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弱得多，借由打击美国最弱的敌人，川普可以在展现如午夜铁锤行动这类美军实力的同时呢，避免与强权之间发生高风险高代价的对抗。若川普想同时取悦其分裂联盟中的鹰派和鸽派，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，对俄罗斯则放软手段，从政治角度来看，是颇具吸引力的选择。即使他日后改弦易辙，里普曼缺口仍然持续存在。正如历史学家史蒂芬·科特金所说的，对美国力量的需求是无限的，但美国力量无法满足所有当前的承诺。川普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强硬和对乌克兰的退缩，并非战略错乱，而是一种缺乏道德的政治妥协。 这正是当美国必须配给自身力量时的常态结果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